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今天讲一个菩萨戒啊，这个佛陀讲戒有很多种，初忏三规，三规有三条戒，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皈依僧不皈依外道邪众，就是你皈依这一天开始，你究竟有了三条戒，因为这个依佛为师，不能够依邪门外道为师，天魔外道啊，我们都要远离它。而什么叫外道呢？就是作物，作物就是心作物啊，就是心魔，或者说这个作识、作学问啊，就是作识，也是外道，就是说叫识魔。那说这些魔呢，我们都要远离它啊，我们要这个修习佛法。那说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啊、皈依，那么说这个先是三皈啊、三皈有三条戒律，还有这个无戒皈依，无戒皈依就是啊、不杀人啊、叫重戒啊、杀动物叫轻戒啊，就是说这个无戒呢是做人之本，而做人受了三皈以后就应当要持无戒。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发现要做人要杀人吧，就是我一定不能杀人了，是吧？偷盗就是说不能偷四两金子以上叫重戒。然后说这个四两金是多少呢？那我们就四两相当于啊、一两是一两五十颗啊、四两就是四五两百颗，是吧？两百颗乘以三百，六万，是吧？也就是说你偷了六万块钱就犯了重戒，是吧？按照四两算叫四两金子，如果你偷了四两金子，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上面像黄金的价格相当于相当于五万块钱六万块钱，就是砍头罪。那说在五万块钱一类呢叫低头罪，或者像护菩萨忏悔，像大士忏悔，或者念佛忏悔，或者修华严忏悔，或者是多普贤行愿品忏悔，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一定要忏悔，但是重戒就不可以忏。无戒杀盗淫欲就是妻子之外不要想别的男女关系，但是重戒就跟别的自己妻子之外和别的男女产生了关系呢叫重戒，那叫砍头戒，是吧？那说要是轻戒，抱了一下啊，牵了手啊，产生乐色啊，那个叫做轻戒，可以低头忏悔就可以了。这个是淫，杀盗淫，妄语说自己是佛是菩萨，然后自己说的时候，然后被人家信了呢，你一说的时候，哎，我是护菩萨，我是某某神，然后被人信了就犯重戒，我你说的时候人家不信，那是犯轻戒。或者说你开玩笑也是违轻戒，也就是上品重戒、中品轻戒、下品违轻戒。他说文轻戒呢就低头就可以参掉，中品戒呢可以找师父或者读般若经，或者说修禅定功夫或者念佛都可以把它参掉如果你要是犯了重戒，那叫堕八色地狱，就麻烦了。也就是说这个不要说自己是护菩萨，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得到的，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护菩萨。也就是说这个杀盗淫妄酒，喝酒，酒叫遮戒，因为五戒里面的四条戒叫其实四戒叫重戒，还有一条戒叫遮戒。什么叫遮戒呢？如果你喝了酒不犯别的戒，那这个酒戒就为轻啊，不是很重，但是也有过失。为什么呢？酒呢能堵住自己的心脉，那你修行呢就不能够冲破就不能够证悟或者是得神通都得不到了，就是喝酒的人呢 他的尊位给堵住了，所以打坐的时候他就这个神通就发不了，神通发不了，就是说你修行不能得到受用，比如念佛老是烦恼，那为什么烦恼？因为你迷惑执着了，其实喝酒是对执着来讲的，因为执着身上就有结，有了结以后啊，你修神通就没有了。如果你不喝酒呢，就很清净，修神通呢，一会就修出来了。但是呢，有人家，哎呀，我受无戒，我想受无戒，我要喝酒啊。其实酒是遮戒，你发现不喝酒，但是呢，你在客人当中，在外面很多的朋友被逼迫要喝酒怎么办？那你就得忏悔。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修行再也没有受用了。为什么？因为你修行就没有快乐感了，没有解脱了，就是念佛烦恼要接受它。哦，我念佛为什么烦恼？哦，因为我喝了酒，就那我叫接受它。你接受它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然后说以后呢，你念佛得不到受用，不能够怪这个怪那个了，是吧？你又怪自己喝了酒嘛，是吧？那当然你修行就没有受用了。所以尽量的不要喝酒，发愿不喝酒的话，你神通就立即就会显出来。所以呢，这酒叫遮戒。如果是，但是遮戒有个大问题，喝了酒以后呢，会犯重戒。比如说，你喝了酒以后，大胆的杀人、偷盗、邪淫、妄语都可以干。也就是酒虽然是遮戒，让我们犯前面的四条戒。如果不犯四戒，即使你犯了四条重戒、酒戒，还是遮戒。没有说喝了酒以后犯了重戒，是不是酒戒就变成重戒了呢？不是，酒戒还是做轻戒，但是那就四条重戒就变成重戒了，知道吧？所以呢，尽量的不要喝酒，是吧？然后说这个无戒啊，是以四戒为根本啊。然后说这个，我相信不杀人大家都能做得到，不杀生，不偷啊，四两金子就是50000块钱。你还发心去吐人家的，因为学佛像吐人家的一些嘛，就是吧？我相信大家如果真正的学佛，这个都不会干的，是吧？做人之本就是一皈依就应该受这条五条戒，知道吗？有的说这个说了皈依以后啊，还想着自己受不受五戒，那是非常愚蠢啊，非常愚蠢。就是说一皈依就应该受五戒啊，所以呢，我们受菩萨戒啊，这个。所谓无戒皈依，我们都是在做皈依，知道吗？就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是我们的体啊。所以说三皈戒体、无戒戒皈依体啊，还有八戒体。八戒体这个，我说八戒它是三皈为体啊。你就说你在说八戒的时候，前面为什么要三皈依呢？因为皈依是一切戒之体，那么说一切戒都要护体的，都为了护体，这个三皈之体。菩萨戒体呢，也还是这个四皈依体，它是四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那么说菩萨戒体能不能得到呢？今天就要讲的这个东西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体。前面讲五戒的时候，我不受五戒可不可以呢？你不受五戒，你修行不清净啊，是吧？所以你受了五戒，就是受五戒跟不受五戒的区别在哪里？不受五戒，但是你持戒，是吧？我持戒，但是我不受戒，可不可以？我告诉你不可以，因为你不受戒持戒叫信戒，受戒持戒叫愿戒，愿戒有力，信戒无力，知道？信戒是随缘呢，可。也可以升到天堂，也可以堕到地狱。你做恶事可以堕地狱，做善事可以堕天堂。但是愿戒不可是，愿戒，你说了这个愿力啊，离法愿，我要到西方极乐吃五戒，就像飞机一样、火箭一样，射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所障碍。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受信戒，没有愿戒，你没有受五戒呀。他说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要差一点，知道吧？那中间扯扯拉拉的，或者说死不断气啊，或者说这个纠纠结结的，然后这个身上病苦啊，因为你没有此愿嘛，没有愿就没有力嘛，愿才有力啊，没有愿哪有力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持戒，戒它是愿戒啊。同样的，社会上也持五戒，我也持五戒，我在佛面前发了愿，他没有发愿，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说我心里有五戒就可以了，我不要持那些相啊，这是观念错误的。一个愿就是有相，众生是成相解脱，不是成性解脱。如果你成性解脱的话，那你 无界达到自信的时候你还可以成佛呢。如果你没有见到自信的话，那就是妄心。妄心持无界，虽然是你的自信界，没有证到自信，你虽然去发心持五戒，但是呢，这是人天福报，知道吗？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是什么呢？就像水里的泡泡一样，知道吗？水里泡泡一点就破就没有了。嗯，他说持戒以后，持戒以后的这个愿力，愿力相当于了什么呢？相当于水里的月亮，虽然不是天上的月亮，但只是水里的月亮。他说水里的月亮，这样水平平了，这样你无分的时候月亮就显出来了。那说有风浪吹起的时候呢，这个界我们就看不到了，但是不能说没有，但是呢这样平静下来，哎，界又显出来了，知道吗？所以我们持了五界呢，持了五界就有愿界，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这样你有一天清净了，哎，你的功德就显出来，就像库房里面有宝一样。那么说起来忘记了，在外面玩了玩了玩了，有一天把门一打开，哎，那里面还有好多宝在里面。就是说这个宝啊叫愿力，愿力就把它紧缩在我们的这个八识田中，变成一种力量。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还有妄想，但是呢你就别来，我吃了无戒啊，我为什么不清净呢？但没有关系的，你这个体在那个到你里面尊时，哇，那个库门一打开，你这个过去吃的戒的功德就出来了，是吧？这个人才知道啊，我非常感谢我那个时候吃了五戒。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五戒也不清净呐，我吃了五戒好像也很烦恼啊，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就是说这有时候啊，你的业力会导致吃了五戒烦恼会更多。但是我告诉你，到临命尊时你就知道吃五戒的功德了。因为我到了临命尊时，你身上的你身体啊，你的妄想就像那个珠子上面的泥巴一样，到临命尊时，我告诉你，那个业力敲一敲，全部脱落下来，留下的全是金子。那个时候才知道啊，这个珠子是什么东西啊？原来在常佛来说了五戒，啊，太感谢常佛了。如果不是常佛给我说五戒，我这么烦恼的人肯定要堕地狱了。啊，虽然我一辈子烦恼，到临命尊时这个戒，哎，这个题还在，是吧？愿力是愿力戒，对吧？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发心持戒，持戒的功德。持戒，你持了戒，必定修行功德啊。就是说你修行修死了，不如持戒，因为你发了愿，在佛面前持了戒的这个功德，那你修行，天天念佛啊，天天不吃啊，天天做善事啊，那么说这个都是随缘而做的，哪个不是随缘而做的，是吧？既然随缘而做的，那都是幻化的，都是水里的泡泡。到了里面就是发现戒还在，所以呢，一戒为师，这个戒是远远不会离开你的，知道吗？虽然我烦恼，但是戒就远远不会离开你。所以呢，一旦持戒，终身受获，就是一辈子，一直生生世世，啊，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个菩萨戒啊，主要是菩萨戒的功德。菩萨戒就像太阳一样。知道吗？就是个无界就像月亮一样啊，世间的善法就像泡泡一样，而这个泡泡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皈依三宝这一天，此地戒法就像水里的月亮，这样的清净下来就显出来，这样的清净下来就显出来。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都可以清净下来，就可以看到你的戒体，都可以看得到了。好，那说这个菩萨戒非常重要，菩萨戒那是遍满十方界。那说我们从这个机构方面来说啊，那说有戒缘，戒的缘起；第二个呢戒，第三个戒性；第三个呢这个戒相；第四个呢就是戒体啊；第五个呢就是戒用啊，就是戒。那说它有开、周、持、放，要讲起来你一两天都讲不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戒缘，这个菩萨戒的缘在哪里？啊，因为菩萨戒啊，不是我们凡夫受，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给你受的，是娄舍那佛给你受的。所以菩萨戒第一句话就是说，娄舍那佛啊说八万世界法。你看，儿时娄舍那佛为之大尊，留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法门中心地羽毛土属，是过去一切佛为所现。现在一切佛所，未来一切佛所，三世菩萨已学大学经学。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娄舍那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资格给众生受菩萨戒，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罗刹那佛是我们自心里面的本来的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善根的佛，知道吗？就是你见到释迦牟尼佛，就是像天上的月亮这一个是你的本心，你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水里的月亮而已，水里的月亮因尊生心而显出来了，就像见到常佛是你心里的善根显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不是本位，真正的本位还有你的本心。如果你没有自信，你也见不到我。那说这个菩萨戒是谁呢？不是我给你的，不是某一个出家人给你，不是某一政府给你，谁给你呢？是毗卢遮那佛给你的，知道吗？所以呢，罗刹那佛叫报身佛，他自心中有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功德啊，无量不可思议的啊神通变化，他是具足啊，一切功德从此生啊，尊生的寿命都从这里生出来了，尊生的功德也从这里生出来了，就是尊法界一切境界都从这个地方分出来的。他说没有毗卢遮那佛，没有罗刹那佛，就根本没有十法界，也根本没有尊生，也没有跟尊生所得的任何一个境界。所以呢，罗刹那佛说啊，不是，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里面啊写这个罗刹那佛，这个罗刹那佛原籍就是说，你现在手上拿着这个法万经是从哪里出来的？是释迦牟尼佛传给你的。释迦牟尼佛从哪里得到的呢？是从罗刹那佛那个地方得到的。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本质是不可思议啊，是罗刹那佛传过来的，不是释迦牟尼佛，不是师父给你的，是罗刹那佛啊。罗刹那佛他给你的东西，那比你家里什么古董啊啊什么东西要值钱的多啊，你家里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这个。为什么呢？这是你的自信功德，不可思议的，一字一字的都是无量的光明啊，你拿在手上你要顶过头顶，非常的珍贵啊啊。因有这个菩萨戒本，他说生生世世都不会离开佛，生生世世啊大悲心都不会退失，生生世世啊啊在十方世界成佛度众生啊，这个现神通变化都无所障碍，那这就是你的宝藏。所以他说这个菩萨戒呢，只有菩萨才能得得到，可阿罗汉都得不到的，就这样。阿罗汉听不懂。当时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时候，阿罗汉呢不知道讲什么东西，知道吗？你看我们现在都能听得懂，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你们听了？因为你们是菩萨信心，就是说你过去无量劫在佛面前尊重三根，有菩萨的功德，有菩萨的信心，也就是说你过去可能已经受过菩萨。都已经闻过菩萨戒了啊，也可能受过菩萨戒，能是成愿再来。也就是说这个，他说你家，他说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当时释迦牟尼佛光中化，他这个坐上一个大莲花，而这个莲花台藏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这个这个狮子座上罗刹那佛放光，光告千华善佛，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告诉十方了，上面下面左面啊，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啊三方。然后说这个东南西北四方，四方分八方，上方下方十方。他说十方是为这个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那十方世界啊，每一方世界都有一个十方。正好是千佛世界，知道吗？就是说千佛世界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啊，东南西北上方下方，也就是十方，现在过去未来十方的所有的佛都是从罗刹那佛的这个莲花这个台上佛放光显现出来了。他说千华上佛，就是说每一尊佛都要啊现千尊佛，就是说啊，这个毗卢遮那佛这个观中化千佛，每一千佛每一尊佛又化千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他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世界同时啊，有一千尊释迦牟尼佛 同时跟释迦牟尼佛出世的，知道吗？不是说我们看到一尊释迦牟尼佛，有一千尊释迦牟尼佛，就是他说你这里面告诉我一个什么问题呢？在这里面使的任何一个戒律都是千分功德，千分功德，就是说你在释迦牟尼佛在受菩萨戒，每一条戒都是千分功德，就像太阳菩萨普照十方，为什么呢？佛光光光护照，护佛香气，就是说气候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跟一千尊佛是一，不是二，不是三，不是四，是一。一尊佛化十尊佛啊，十就是十方，就是说每一尊佛化十方，十尊佛就十个十方，就是千佛，是吧？他说一千尊佛，他说你做一个功德，你做任何一件功德，在一方里面就有啊，一千尊佛能够啊，或云有的在一千尊佛面前都有一个礼赞做功德，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出家受菩萨戒。那说释迦牟尼佛有一千尊佛，每一尊佛面前都有一个礼赞受菩萨戒，知道吗？做任何一个善法。那说这释迦牟尼佛同时在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也是一千尊佛，知道吗？我一千尊佛，每一千尊佛的里面的千尊佛里面呢，都有一个你在受菩萨戒，也就是说，十个世界里面啊，有十个佛，十个佛里面啊，有一千尊佛，一千尊佛里面都有你在受菩萨，就是遍满十方恒沙世界无量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受菩萨戒。知道你现前受菩萨戒，但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呢，所有菩萨戒的功德都是千分千分，纯从无尽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你拿了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你念的时候功德都不可思议啊。这个叫为什么叫梵王呢？梵是指清净的意思，王是代表变法界，尽虚空遍满，所有诸佛面前你一念之间都能通达。菩萨戒的功德，所以这梵王经里的梵王经菩萨本啊，复说梵王经，你在念的时候的功德，十方诸佛面前啊，一千个十方诸佛面前，每尊佛再现一千尊佛，我每尊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圣菩萨戒，功德有多大？就说是圣菩萨戒功德都那么大，我行菩萨行呢，发菩萨愿呢，就说你拿这个本子功德就已经不可思议了。那你在地下拿一根草来供佛的时候，同时一样的，这样你受了菩萨戒，功德都是千分之了。所以呢，阿罗汉都对你会恭敬。这你说，我现在在讲《梵王经》的时候，天上有很多的阿罗汉都对我在合掌，对我恭敬，因为我懂得这个道理，我非常清晰，我今天受了菩萨戒的功德有多么的大。所以尊生这一辈子能受菩萨戒，就是菩萨准信。过去无量劫你一定是啊不可思议的人，知道吧？所以这辈子在中国菩萨界是非常流行的，就是中国是一个什么的世界，叫菩萨世界，知道吗？所以中国你看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东南西北，是吧？这个呢我们讲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是吧？无尽藏菩萨，时间、空间、境界都是大菩萨安住的地方，所以呢，中国是一个菩萨地，啊，所以呢，我们生在中国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既然在菩萨，我们在菩萨地被菩萨所受，我们今天皈依了三宝，能受菩萨戒，那你就进入到一千个里面的一千个里面的诸佛面前啊。你在行菩萨行，那你就是法界生嘛，那你就是法性生了嘛，那你就是在这个毗卢遮那佛观中，也就是莲花藏世界，就是一受菩萨戒，就是莲花藏胎生，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就是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那个莲台观里面的一尊化菩萨，知道吗？遍界还不是一个，成千上万亿个你在行一些善法，在念佛，这样就能受了菩萨戒。念佛的时候，你就在华藏世界念佛，知道莲花胎藏 什么叫莲花？就是说你还没有悟之前叫莲花胎藏，等你已经悟了以后，莲花藏打开以后叫做毗卢性海啊，毗卢性海那个罗森那火就是你的本心，十方诸佛世界随心所现啊，你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称赞如来广义供养啊，都是一样的啊，都能够于法现前，就是说破行心愿。那这里面这个到最后面呢，其实啊就是说愿受菩萨戒的这个心，因为菩萨戒啊能够行普贤行愿，这样的菩萨戒一拿在手上，普贤行愿就已经圆满了。为什么？离境诸佛。什么叫离境诸佛啊？持戒就清净嘛，清净就是离境诸佛嘛，是吧？离境清净就是离境嘛，就是不是在拜的时候家里就是拜大头啊，那是锻炼身体而已啊。要清净呢、啊，要恭敬心，恭敬什么叫恭敬呢？就是清净嘛，就是持戒就清净嘛。他说离境诸佛称赞如来，称赞如来的功德，那说你现在念华严，在华藏世界是吧，那不就是称赞佛的功德吗？因为华藏世界是佛的，一字一字的都是佛的功德啊，对了，一草一木一花都是佛的功德啊。那你受了菩萨戒以后都是在称赞如来啊，是吧？广袖供养一草一木都在十方世界供养祝福啊，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你就能够供养祝福，这样你身口意清净，就忏悔业障呢，是吧？在诸佛面前，在国土面前呢，忏悔自己的业障呢，是吧？广修供养，是吧？这个随喜功德，为什么随喜功德呢？一切都是佛的功德，我随喜佛的功德嘛，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勤转法轮，请复具事，禅随佛修，恒顺尊生，普界回向，四大愿望全在菩萨戒里面。一受菩萨戒，四大愿望立即圆满。因为菩萨戒是毗卢遮那佛给你受的，我们获得菩萨戒就获得佛的功德，获得佛的功德一举一念都是佛的功德，你看多大。那说佛的功德就是佛的境界，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啊，破行行愿里面都是佛的境界啊。那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什么？五戒三规，五戒八戒比丘戒都是为自己受的，知道吗？没有菩萨戒是为他人受，不是为自己受。我不杀生，不是我不杀生，我为一切众生不杀生，知道吗？所以呢，你在受不杀生戒的时候，你坐在这个地方不杀生吗？一切众生，你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啊，一切众生心中都有一个你在不杀生，并且你是带他不杀生，不是带自己不杀生，是带一切众生不杀生，带一切众生不偷盗，带一切众生不邪淫，带一切众生不喝酒，带一切众生不妄语。那说那是以唯浅的善法都是遍满十方，就是说你在这唯浅的不杀生，就是说你灯念不杀生，这个功德十方诸佛十方国土你都能带一切尊生不杀生，而你唯浅的不杀生能够令一切尊生圆满不杀生，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我小小的不杀生，然后在一切尊生，而尊生呢都能够圆满，就是说我出家不圆满，但是呢我在你心中是圆满了，这样我一不杀生，所有众生心中有一个圆满的不杀生，知道吗？这样你唯一切的不杀生可以令一切众生解脱，所以在人间做唯一切的善法，在众生心中都是圆满的功德，知道吗？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啊，我坐这个地方不一定圆满，但在你心中是圆满的，你现在是圆满了，因为你对我不要产生现在过去未来心，我坐在你心中现在就是圆满了，所以我在把一根草拿到边给他，那你心中啊，师父你好善良了，哎，你发现你心中对师父大心性，只不过我拿了一根草而已，对吧？我拿了一个小草放在路边，你觉得师父有大善心，那说你心中有个大善的功德就会显现出来。为什么呢？我这一根草拿在路边的时候啊，那是佛的功德，知道吧？所以呢，在你们众生心中现的是佛的功德，佛的善根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受了菩萨戒以后，唯浅的等善念对尊生有极大的利益，遍满十方都有大利益。所以你不受菩萨戒，你不觉得大事吗？有人受了五戒啊，受了五戒受了半天，你得个人天福报。而受菩萨戒，唯浅的善法可以让一切尊生，那么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就是我要发菩提心。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就受不了五戒，所以明了即得戒。什么叫明了戒？一定要获得菩萨戒体。怎么样才能获得菩萨戒体？先要获得菩萨戒 见性，获得普获得菩萨的这个见性见相，了解菩萨见相，我发愿获得戒体，获得戒体以后才有这种功德，你不获得戒体没有，知道吗？你就说那什么样的获得戒体呢？第一要明了，就是我讲的时候要用心听，不要用口上听就过去了，是吧？要用心听，第一遍听不完，第二遍再听，听懂了就明了了，发愿得戒体。如果不明了，就光法乐没用。所以菩萨戒的家明了就得戒，不明了不得戒。那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明了什么？啊，我们明了。后面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哦，菩萨戒的来源，菩萨来源就是说，这个毗卢遮那佛放光，告诉这个金刚光明宝鉴，告诉了。告诉谁呢？告诉千佛，就是东南西北方上方下方现在过去未来方一切诸佛，我塔巴菩萨就告诉这些佛，我每尊佛又化了一千佛，我那个一千佛也是现在过去未来上中下，知道一千尊佛里面都有这样的境界，一切诸佛都在接受这个菩萨戒，受菩萨戒矣。然后呢再告诉他的尊身，所以呢我们大祖师，我们这些历代的祖师就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菩萨戒一代一代的传，一代传，今天传到我手上来了，今天呢又要传到你手上去，知道吗？就是这一代从毗卢遮那佛转千佛，千佛化千佛，化千佛再传，对吧？再传历代的祖师，历代的祖师再传给我们，我们今天开心，然后你们要发愿把这个戒呢要传给他人。所以在菩萨戒的家是诸菩萨，是信菩萨，是回向菩萨，就是都应该去禅胜持戒啊。是地菩萨，就是四十位法身大士啊，就是我们因地上啊这些法身大士啊，都要举着你圣菩萨戒，不要串请的啊。现在我串你受菩萨戒，你为什么串你呢？因为你是在四信位里面。是信位里面，就是说你应该对他呢没有真正的心到位置上面去，所以要我来串你。然后说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菩萨都觉得你是老，我告诉你还有我来串你，就是说你们要是觉得你想胜了，愿意去胜了，愿意告诉别人教别人胜了，然后此人是不可思议，起码是作为菩萨才有主的你概念。然后说信位或者是跟我不信的人具足了佛性，所以我串了，为什么要串你吗？因为你们都具备佛性嘛，因为具备佛性，我这样一串你啊，就有这个，就有这个啊，这个啊宝剑啊，光明金刚宝剑，就日到我们现在变成金刚准子，有一天你发心了啊，你就变成石柱了。那么说我们后面的讲戒性，那戒性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戒性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啊，复告诸菩萨也，就告诉无量的大菩萨说：“我今半夜半月自生诸佛法界啊，就是菩萨界，于等一切法性菩萨，乃至是法趣、是瞻仰、是金刚、是地，也就是说啊，是诸位、是行位、是回向位、是地位菩萨。”诸菩萨一生是故皆观尘口出，由缘非无因故光，光非青黄赤白黑，非色非心非有非无非因果法。你看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你所受的戒，所受的戒啊，它是心法，知道吧？心法皆观尘口出，由缘非无因故光，由缘你缘碰到这个光啊，不是无缘无故的碰到的。你今天碰到了菩萨戒，你以为是碰到的吗？只不过是你自心中显出来，你无量劫修行显出来的，知道吗？知道，就是说不管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乃至于那四十八条戒、十条戒，你不要以为今天禅佛给你收的时候是有缘起的，有缘非无因故光。这个观是从哪里出来？虽然你有缘，但是呢，这个东西啊，你遇到了这个东西，可不是某一个人给你的。告诉你，就是说，你今天有缘遇到禅佛讲菩萨戒，但是呢，这个菩萨戒不是我讲给你听的，是你自己往去修来的。 但是呢，显出来的灯性都是你自性本来有的。你无始以来六道轮回执着无明分别，所以呢，这个戒呢一直在你心里面，一直在你心里面等待你开悟。然后今天呢，遇到这张纸你都不可思议啊！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遇到这本书，我撕一张纸撕一面给你，那就一两个字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你自信中显现出来的。事故呢，这上面说非青黄瓷钵，不能说青色的黄色的赤色的钵色，非青黄瓷钵，非色法非心法，不能说这是我的自信，不是自信法，不是自信，不是，也不是色法，也不是你的所谓的讲自信 无相的，是吧？非有非无，不是有法，也不是，不能说它是有法，不能说它是空的，不能说它是有的，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空，是吧？非无有，非因果法，它不是因果法。你今天不杀生，你在不杀生，一般人我不杀生，对禅师我吧，是吧？我告诉你，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不杀生就是自信？不杀生是诸佛问题，一切众生自信，知道吗？你不杀生是一切诸佛的自信。只要你不杀生，众生都在你心中；只要你不杀生，一切菩萨尽在其中；你只要不杀生，一切诸佛都在当下，知道吗？不可思议吧？大家有感动吗？我在就是说，你要了解当下，当下知道吗？你不杀生是诸佛菩萨众生之共一体，所以呢，它不是因果法，知道吗？你说你获得的不杀生不是因果法，是你的自信。你不能说我不杀生是过来成佛，不能这样讲。不杀生就是佛，即佛就是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受了菩萨戒就是佛，受了不杀生就是佛，不受了不偷盗，那种唯浅的不杀生也是佛，那种一念不杀生你也是佛，你信吗？信啊！如果你说哎，我不杀生是为了求佛，有所求就是妄心，知道吗？也就是说非情况是非因果法，在后面讲是诸佛之本源，就是你受的这个菩萨戒是什么？是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知道吗？就是说所有的菩萨依什么？依这个复性，就是依复性，依本源。所以呢，这个戒法不杀生，是吧？不杀生，不杀生能令一切众生解脱啊！你不能说杀生令众生解脱吧？因为不杀生，所有尊生都以不杀生，叫什么？一切菩萨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相是什么呢？是叫大悲心。大悲心，菩萨呢以这个大悲心来度一切尊生，就是一体来度尊生，知道？菩萨都以这个法来度尊生，是大尊生，是诸佛的根本。就是这样，就是说菩萨诸佛是住在本上。所以呢，我们看不见佛，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菩萨。什么叫看见菩萨？不杀生就是菩萨，知道吗？但是呢，你要是没有万心了，不杀生就是你的佛性，知道吗？因为不杀生自不杀生，没有说不杀生之名叫无作之戒，就是说不杀生自己会说自己不杀生吗？对吧？不偷盗自己会说不偷盗吗？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佛。但是你现在讲不杀生是什么？就是菩萨，知道吗？菩萨是一相而立的，诸佛是一体而立的，所以体跟相是不二的，懂吗？所以像宫殿一样，菩萨以宫殿住，佛呢以宫殿体而住。所以说宫殿自己会说自己是宫殿吗？不会，但是诸佛是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宫殿，那叫菩萨体。菩萨以宫殿安住，叫做对立的，因为尊身呢必须要以宫殿住，菩萨实现相。他说：“这样众生在相里面就已经见诸佛了，所以大家到当殿，大家都到宫殿里来了。其实，在诸佛身上，在菩萨心上，知道？就是我们一进了宫殿，就在菩萨心上。菩萨心是什么？大悲心，以相为主。所以呢，我们住到宫殿里来的时候，就住到菩萨心上去了。他说，但是呢，在佛的身上，佛陀以大悲为身，啊。”以解脱、以清净、以涅槃为心，菩萨呢以大悲心为心，以诸佛为身，知道吗？所以呢，诸佛他不管做什么是以清净涅槃啊为身，他做什么事情不执着的，但是呢，他一定要做， 越做呢，他以大悲心为心，他要利众生，知道吧？所以呢，不杀生是菩萨相，是佛的体，是众生的愿。那众生只要碰到不杀生，那就说，因为这后面讲呢，是大众诸佛之根本是故。为什么？只要是众生，就有佛性，就有佛性。那说有佛性，那说就有诸法之体。那就是说，这个观念之体是尊生之，这是没有开悟，但是呢，尊生诸位佛性，我们被妄心遮盖了，在这大殿也不知佛，不知菩萨，就是说，在这大殿里看不到佛，看不到菩萨，是因为我们无明分别执着，就是我执太重，就我执太重，所以呢，看不到菩萨，看不到佛。其实呢，它是你自信本来聚的，也不聚，你怎么会聚在这里呢？你就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有自信，因为有诸佛，因为你有法性，就是有不杀道淫妄酒这种种见下，包括就是有这观念啊。如果你心中没有观念，你也来不到这个地方啊。你的妄心，虽然我现在是对立的，但是又有自信有，我就可以显现出来。如果自信没有，你是看不到的。你比例来讲啊，地狱的众生看不到福报，为什么他没有福报？他当然看不到福报了。所以我今天能看到观点，是因为我们自信中是有观点，没有观点，就像一个瞎子，比如说你看到光明，他没有眼睛怎么看到光明呢？是吧？因为他没有眼睛看到光明，就看不到光明，他有眼睛就可以看到光明，是不是？也就是说，那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呢，能看到观点，证明我们心中有法身，有报身，有佛的体啊，有菩萨的相啊，就是众生本来具足，事故大。众诸佛子应修持也都善善学，就是我们读这部经典的时候，跟诸佛同为一体，跟菩萨啊共一啊，共以大悲心啊，共以大悲心。他说在后面讲，就是说你了解这个，我们讲叫现在告诉你他的这个佛的性界，就是你没有受戒之前，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体，知道吧？现在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体，知道这个戒的戒的性，我们讲戒性，就是没有受戒之前就具足，虽然是万象无明，但是这些东西都具足了啊，本来具足了。所以呢，你只要读诵善学，它就慢慢就显出来。那什么人能受戒呢？什么人能受戒？他说能受戒的人，他说过往王子、百官、宰相、比丘尼、十八梵天、六天子啊、所门、华门、银兰、银羽、楼比、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那是变化人，但解法师语，尽受得戒。就怕你不懂，知道吗？只要你懂，就能受戒。我现在讲了，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能听得懂我所讲，啊，就能受戒。管你是什么人啊，来自于畜生啊，畜生像这个人啊，什么一类的，是吧？啊，他能够我讲的时候，他能听得懂。但解法师语就可以得到戒，就得戒。但说但解就但解，那我们就是传授，你们来授他，所以大家要用心听，听懂了你就得戒了，知道吧？他说听懂得戒，一授一下你就得戒体，听懂了你就了解戒相啊是什么样子的。单单常住法身啊，单单常有因故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讲体格一下，就是说。什么叫担当？是勤是亲，就是说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就是光明金刚宝戒，一切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佛性准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思色心是勤是心，皆有佛性皆中。不管你是勤有勤还是无勤啊，皆有佛性啊，就呢，担当常有因故，担当常住法身。我说担当常有因故，就是说你遇到是有因缘的。就是说你遇到了，只要你看到了都是有因缘的，就是单单常有因故，但是呢它的体都是法身。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啊，不坏世界啊，就我常常不是讲嘛，就是说啊，这个四法诸法位不坏世间相，就是这个意思。四法诸法位就是法身，不坏世间相，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相，它的体是什么？就是法身。它的相不能坏掉，坏一相就坏大悲心。你坏房子，没有人念佛了，是吧？你坏了路，人家走不了路， 是吧？你坏了厕所，人家上不了厕所，就说一切法都不能坏。但是呢，你要了解，你要了解菩萨戒体的话，心住善法，心住善法，因为都在法身上，它本来就是寂灭的，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无相的啊，因为本来是不是色身相无处法，我们分别它善恶好坏，这个色身香味都是你的妄想，实际上它的本体啊就是佛的境界，都是啊毗卢遮那。那我说这个是讲这个戒性啊，我们具足戒性。还有一个呢，戒性还有一个体啊，戒性体还有一个体呢，就是四归一啊，四归一。那说因为这些法要围绕着四归一，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啊，与四皈依，也就是这个四皈依法是菩萨戒的，也是菩萨戒体。但是呢，菩萨戒体，你了解了四皈依以后，再受菩萨戒，才能遍满十方。如果你不知道戒体，就不能够遍满十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戒体，就不知道法性，不知道法性，不知道一切诸佛，不知道一切诸佛，就不知道一切功德。不知道一切尊功德，就不知道一切尊生心想；不知道一切尊生心想，就不能认一切尊生心想；不能认一切尊生心想，你怎么带一切尊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呢？是吧？你必须要了解自信的体，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的自信就是皈依佛，佛是我们讲佛叫觉性，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叫觉性，每人都有一个觉性。在我们念佛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念佛啊，念根呢、啊，我们的念根就是觉性，觉性的化身，每个人都有觉性，觉性和化身叫一根，一根从哪里出来呢？是从觉性里面化出来的。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根，其实是觉性里化出来的，叫念根。我这念根具足四样东西，叫见闻觉知，知道？所以呢，一念阿弥陀佛一定是从见闻觉知里面念出来的，如果没有见闻觉知，你就不能念了，知道吧？所以见闻觉知它这呢，欲法就邪，无法则隐，隐到哪里？隐到佛性的地方，进入涅槃。你说有了法的就邪，显出了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如果不念佛，他就念恶，念贪嗔痴慢疑，他说就对立，就见思，有了思就造三界，就是第六意识、第七意识，那就第八意识暂时。如果你的念根抓住念根，就等于抓住了佛的化身，是要千百亿化身。所以你念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一定要闻你的念根，你不能够闻相，闻相是尘，闻音是尘，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相，这个声音呢、啊，这个声音是不是成垢，知道吧？要念根念阿弥陀，念根成哪？念根念佛的时候从佛号原生，就是佛号缘起一个念根，所以呢，你这个念根是从佛号里面出来的，也就是佛在念，是吧？所以有这个念根啊，这个念根，所以就呢，那我们就知道念根是从哪里？从觉性里面出来，觉性就是法身。他说你也能念佛，他也能念佛，证明每个人都有见闻觉知。他说每个人的见闻觉知是每个人的法不一样，就是有人念观音，有人念释字，有人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释迦牟尼佛，但是呢，你的见闻觉知跟我的见闻觉知是一样的，但是呢，你像我念的时候依什么法的缘起，那就不一样了。有人修禅，有人修密，修的法门不一样，都是法起你见到你的念根，发现你的见闻觉知，但是见闻觉知的体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你有一个佛性，我有一个佛性，佛性共一体。就是说啊，《华严经》里讲，这个法身共一体，就是说每个众生的佛性是一，不是二，没有两个法性。两个法性呢，就因为佛性是理，知道吗？就像这个房子只有一个，每个人心中虽然都有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如果这个房子没有了，每个人心中房子都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法呢只有一个，这个叫做法身，而法身是不动的，知道？所以呢，它具足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呢，它不能说谁是法缘起就有，不缘起就没有了，它不存在有跟没有，它只是因跟显， 它具足见闻觉知的。因为见它是无相的，见是什么样子的呢？见这能够说我们勉强把它起个名字叫做见，见都是佛性，就是说你见到我的时候是因为后面有佛性，而你能闻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因为后面有佛性，哎，见闻觉你能感觉到我存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后面有佛性，能够知道什么东西，这个知后面有个佛性。那个佛性呢是产生了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因为外面有法，所以见闻觉知显出来了。如果没有法它就隐掉了，隐了就寂灭，对吧？寂灭就是常住，寂灭在那个地方。如果外面一切法它包括见闻觉知，是因为我们照顾见闻觉知，就是照顾你的念根，照顾你的念根就是照顾你的意根，照顾你的意根，那这意根它必须要有法来显出来，所以呢必须要有阿弥陀佛。就是说你不是阿弥陀佛出来，那你就可以说观音菩萨出来也是可以的，不管哪个菩萨，只要出来的时候你照顾了意根，照顾了见闻觉知，就正是照顾佛性，你佛性显现出来，你这个人啊就已经决定了解脱。不过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如果你照顾九性，但是我们平时啊觉性出来啊不会照，像这是楞严经的修法，如果你要是照顾他，照顾你的觉性，照顾你的觉性的话，就是楞严大定了，是吧？那么说这个念佛这个课啊，因为外面是圆满的，因为符号是圆满的，念佛的时候你的见闻觉知，不管你知不知道，它这个内外都是直觉跟本觉相应。你要说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地啊，念虚空啊，他说因为你外面是顽石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它不是愿力，不是佛的愿力，所以呢你的照顾见闻觉知你的力量不够，这个三昧不现前，所以呢很容易迷失。但是呢念阿弥陀佛，你的见闻觉知你的觉性就不会迷失啊。这样的呢就是说我们讲双剑，双把宝剑来保证你解脱，就是外面有阿弥陀佛，里面有见闻觉知，佛性跟本觉跟子觉跟本觉它互相互照，这样解脱呢就能够保证。不然的话啊，就靠你一边的见闻觉知见识到啊，一心三昧，如幻三昧，如观三昧现前啊，对种种陀罗尼呀，对种种解脱，那我们就没有这个力量啊。就是说皈依佛，你要了解我要现在知道我有一个佛性，有一个佛性啊，每个人都有个佛性。他说这个佛性怎么显出来了？就靠你的愿力才能显出来，就是要持这个戒，知道吗？持戒，因为我们众生是有执着，我们的佛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能够意会到的还在意根里面，你要抓住意根才能意会到，我们抓不住意根的话就变成顽石了，知道吧？顽石就变成明眼了，变成明眼的话那就麻烦了，明眼那就是四字成变了，是吧？他说你思量变成意识了，不能圆明眼，就是说你念阿弥陀的意根能够抓得住，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佛性，所以你会拼命的念佛的，你就一定会念佛。因为你不念佛，你的意根抓不住，或者说你坐禅也好，或者是持咒也好，你一定要抓住意根，当然你可以抓住佛性，不念佛也是可以的，是吧？他说这个你能抓住这个意根，就等于在意念佛性，那个跟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共为一体，就是说它是不会远着的。你在地狱底下，你到了地狱，你的见闻觉知也不会远着。你说我到地狱，我的见闻觉知会不会污垢啊？不会的，你反照一下，反照一下，它不会污垢的。只有你的死才会烦恼，有虚妄的东西才会污垢。我们的见闻觉知是不会受污染的，只有你的见闻觉知向外攀缘产生了死，这个死呢是妄想。它会生灭相，但是我的见闻觉知还是，就是说我现在火里面烧，但是我一回光返照，哎，我知道我被火烧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哎，一返照发现了它不被烧，发现它还是清净的，是解脱的。哎，就是说你到了地狱，发现了佛还在那个地方；到了天堂，发现佛还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到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只要你能够返照到它，看到它的时候，你就能解脱。所以大家知道吗？你要烦躁习惯了以后啊，菩萨戒是很好守的。如果你找不到他，就是说我们不讲念佛啊，就是受菩萨戒，你能够找到他，你在恶里面可以转善呐、知道？可以转清凉力啊。就是在火在烧的时候，你一烦躁，这个回光返照，看到人所这个所 不要依他，我要依能。依能的这个体就是你的一根，守住了一根，哎，不是污远，外面所有污点都远不做它，那里面是清凉一片，常常关照，常常关照，你的戒就不愿意犯了，或者说在恶里面，他也不会污远它，知道吗？所以要找到它，所以呢，他念佛会更好，所以叫归佛啊，归佛。归佛就是觉性，每个人就说这个觉性在哪里，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就说你的见闻就是我的见闻，就是他所有觉性就是是一体的，就复性是一体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做一件善事都能够到一切众生心想中，就是说因为你的觉性是一体的，知道吗？觉性是一体，所以你不杀生，所有众生因为你从觉性里面不杀生了，是吧？觉性的不杀生就到一切众生心想中不杀生了，知道吗？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每个众生充满觉性，每个众生的见闻觉知啊，这是妄想无明分别遮盖了不知道而已，但是呢我可以通达，就是只要我通达了就可以了，就是他通达不通达无所谓，所以呢我一定要通达，我通达以后我就可以在众生心中做善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这些戒都可以持了，为什么我都带一切尊生持了，他在杀生，那我带他不杀生，我带他不杀生，希望他生生世世呢恶也不要现前，善也常现前，是不是？因为我替他不杀生嘛，我替他不杀生，他获得不杀生的功德嘛，不杀功德呢他获得你的毁相，是吧？那说他这个人呢将来呢就会转善，他的恶业就很难现前，知道吧？那么说这里面有一个有缘起，因为尊生呢从嘴巴上是这样做，是你不能够像菩萨一样真的这样做，我们都是假做，嘴巴上是这样做，或者我们的行为上老是恨这个恨那个，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东西是肯定的，就是你最亲的人肯定会得到大力量，为什么呢？你想帮助的那个人，你像爸爸妈妈，他一定会得大利益，为什么呢？在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一定会得到感应，知道吗？所以呢你的父母啊，六亲眷属啊，现在呢就说我们要多结善缘，你也要跟师父多结善缘，在师父心中你是他最好的宝贝，是吧？师父在你心中也是最珍贵的这个人，然后说这样的呢才产生亲缘法缘，那我说我在受戒的时候，那我说我一定会想到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这种功德回向到你身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念你，你要跟我造恶业，我恨你，那就麻烦了，是吧？恨了，但是菩萨恨也可以解脱。我恨你，但是你在恨我，但是呢，我不会恨你，我也可以救你，知道吗？这样你在恨我的时候，我不恨你，但是你跟我结缘嘛，是吧？你跟我结缘，你恨我，但是我不恨你，在我面前那是空性的，但是你恨我也是缘了。只要是缘，我就能帮助他。知道吗？菩萨是这样帮助众生的，你对我好对我坏你都是给我结缘，但是呢我一些菩萨愿力都会回向到你的自心中替你来修行，所以菩萨佛能够把这愿力扔到众生心中处，你能够接受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修回向过来的，他有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是吧？力成就能大众生心，他为什么能大众生？他就是回向来的，是吧？他说他的回向呢，回向法界日众生心想，菩萨八地菩萨都能做得到，所以你受菩萨戒力量非常原本的时候呢，虽然不能普遍十方，最起码呢你边个有一些善人和恶人都会得到你的回向，知道吧？所以呢人家骂你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发起慈悲心，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你是菩萨，你在修普贤行愿，你只要修他就有利益，他跟你结缘那是大喜事，就是说骂你说你诽谤你没有关系，这是大喜事，所以昨天还在恨他，今天就不要恨了，是吧？你昨天还在恨他，我不喜欢他，我不希望他成佛。哎，今天一想，哦，我受菩萨戒，我要在他心中修普贤行愿，他应该解脱。那我说我要恨他，那我的普贤行愿就完蛋了，是吧？那我要普贤行愿不是要变我十方？我这不可能说这个尊生斗那个尊生不斗呢？哎，我昨天还对他有意见，我今天听法师讲法以后，我今天就对他没有意见了。他说他是给我接续生的缘，因为我受菩萨戒他一定会得利益，为什么呢？他跟我接缘，跟我接缘，接续生的缘，接记忆非常强的缘，因为你骂我嘛，骂我在我心中刻下了很深的那个痕迹嘛，因为痕迹太深了，我就永远忘记不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忘记不了你，那是你的大喜事，知道吧？就是我忘不记你，要想法让我忘记不了你，忘记不了你，我心中就有回向了，因为我在行菩萨道啊，我都普行，我在度普贤行愿品了。所以哪个在度普贤行愿品，哪个在受菩萨戒，你就巴结他，知道吧？你可以供养他，所以受了菩萨戒就是不可思议的，啊，也就是说，叫皈依佛，皈依佛。啊，皈依佛，了解所有尊生的法性共一体啊，就是说你才能够遍满十方，是一切尊生心想啊，法才能是叫皈依法，皈依法。那么说我们这皈依佛，进行受皈依佛，就是为什么要进行受？因为佛性是敬畏来，敬畏来记的。就是说世界上我们这个地球会有进行受，有一天会消失，我们的肉体会消失，这叫进行受。那说我们进行受皈依。我们现在不是进行受皈依了，我们叫敬畏来记皈依。你看看，敬畏来记，世界上什么东西敬畏来记啊？佛性敬畏来记，知道吗？地球不可能敬畏来记的，大地啊，草木没有东西是敬畏来记，只有佛性敬畏来记。所以呢，要敬畏来记皈依佛，就直接皈依到佛性上面去了。敬畏来记皈依法，就是法性，所有的法性都转成你的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因为它是空能现有，有是度众生的，空是供养佛的，就是说一切法的有都是跟尊生有因缘的，尊生是因有而解脱，而有呢不离开空，知道吧？尊生只要抓住这个功德箱，这个柜子啊，尊生一定要看柜子，你不能叫他看木头，他看不到木头的，因为木头是性德，性怎么能看得到呢？是吧？桌子的形状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此性德就是彼相德，彼相德就是性德，看到相就看到性。所以呢，依法才能够皈依佛，知道吧？为什么要受菩萨戒？一定要皈依法，没有法根本就找不到佛，知道吗？所以尊者讲佛性只能够落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和一个意念，就是说我有一个佛性，你有一个佛性，我们佛性皈依的，这是一个意念，但是我们没有证德。要证得的话，你就会常乐我净，啊，你就跟诸佛共一体，啊，你就能够遍满十方。所以呢，我们只能称法，称法，称法就更简单了。称法呢，因为一切法都是空性，任何一个法，一草一木、山河大地及虚空，都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呢，你只要抓这个草就可以解脱，就看你能不能信到位。我们尊生嘛。就没办法拿一根草而成佛，非要把一个，我要造一个大型宝殿啦、啊，我要满足他的愿望，我要做一个大型宝殿，我要做个佛像，我要做一个大佛。但是你知不知道，其实一根草就可以令你解脱了？为什么呢？这个草也是空性的，大型宝殿也是空性的，三界大千世界都是空性的，空性是一，知道吗？你说你脱了三界大千世界就是空性，你累不累啊？一根草也是空性的，三千大千世界是空性的，我为什么不拿一根草解脱，非要透过三千大千世界而解脱呢？知道？所以尊生，我们反复，就是说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就是说你成了佛了，成了大菩萨了，或者有了善，你无始以来迷恋执着，并且修了很多的神通，可以在空中翻来覆去的，那说你叫人在地下爬，他是爬不了的，知道吧？其实说他能用能力左右他扑雨，但是说叫你要扑雨你就做不到了，你只能像蚂蚁一样在地下爬。他说蚂蚁能不能解脱？蚂蚁也可以解脱，人也可以解脱，但是不能说能呢一定要像蚂蚁一样解脱，就是人要下来在蚂蚁爬他怎么爬呢？你想，你说你跟蚂蚁讲，蚂蚁啊你一定要飞到天上才能解脱，他什么时候能飞到天上去呢？是吧？你要说蚂蚁啊你就在蚂蚁那解脱，人呢你就在天上解脱就好了。每个人在自己的本位解脱，知道吗？你能做到的事情在你的本位解脱，懂吗？你不能够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就是你当下看到的这个地方去入就可以了，去入大悲心，去入这个菩萨， 菩萨我不要多一点也不要少一点。所以呢你不得念就可以了，不要去寻找，不要忧患过处，不要未来，就在当下我们人道，我们以人道，菩萨以人道解脱，你看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在人道啊，没有讲别的地方。那叫皈依法，一切法都是为了戒引尊生的，你要知道一切法都是戒引尊生，这叫尊生。那说种种方便，种种方便就导致于尊生了解法，那说这个法的真实处， 你看一切法都是菩萨大悲心，就是讲法的这个讲法呢，就是啊，诸法空相啦，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一切法是心显现出来的，就是心显，就是说我叫唯心现量啦，是吧？唯识啊，这个有的时候唯心所造，也有唯心现量。唯心所造是造地狱，就是地狱境界；造天堂，天堂境界；天堂要地狱都是心。他说心是清净的，那地狱天堂都是清净的。那什么不清净呢？妄想不清净，执着不清净，烦恼不清净，但是你心清净的。如果你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都变成心法了，是吧？所以地狱也是心法，天堂像到地狱也是清凉的，是吧？到天堂也不会执着，不会贪嗔痴。为什么？你遇到心最珍贵。然后过去讲什么最美？佛性最美，知道吗？如果你遇到佛性，所有都是平等的，你能平等的空性的解脱，那无量的法性的神通都会显现出来，知道吗？你不要是执着在天上飞呀、啊，这种一类的意，那个都是意识，意识的解脱。他说，你一旦意根不足或者神这个凝聚力不强的时候，你就会掉下来。但是法性的力量啊，无所障碍啊，它是永远不会堕落的。虽然了解一切法都是啊尊生的依止处，我们不要坏一切法。就是说，我要供养佛，供养佛怎么供养佛呢？了解诸法空，就是我们的心。然后说，我要立尊山，我要大悲心，我要依止我的般若心啊，就是说一切法都要依般若心来立尊山，就一定在当下。所以呢，啊，我们要感恩这个现前的一切法成就我的菩提。我要供养佛，怎么供养佛？我了解诸法空相，就能供养诸佛了。我要了解这个当下的这个一花一草一木都能供养无量诸佛，供养诸佛。为什么？因为这法就是心生清净心，心里面生一切法，那叫庄严心，是吧？功德心。他说这个能利益无量无边尊叫大悲心。他说无用完以后就消失了，因为它无助叫神通，就是自在心。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用完了就没有了，用完了就没有了，它是本来就是自在的。也就是说，这皈依法啊，皈依法，而皈依身，皈依身呢，就是一切法，就是在心上是无助的，在相上是作用的，就是说我们讲叫无助心，无助心叫身心，身身宝的身啊，出家人的身，叫皈依身啊，皈依佛，皈依法。尽未来即皈依佛，尽未来即皈依法，尽未来即皈依身。所以这个身，尽未来即皈依身，这个身是指无住心，因为法本来无住，一切法本来无为，知道吗？一切法无为无所为，就是说它是无为，就是色身相为触法，它的有为是在众生心中，它的体是无为的，它的体是无为的。这个花它是无为的，如果你证到无想的时候，这花就变成空性了。如果你有想的时候就变成花了，所以呢，这个花从哪里出来？从你心里面出来了，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想，它也就无想，知道？因为无想是什么境界呢？无想就是绝对，绝对的境界呢，它就是空性的。如果你证到空性，它一定是空。如果不能说我证到空性，花不空，那是错误的。空一空一起空，也就是说，它本来无住，本来无为。比如说有人说我到极乐世界证无为，无为不分家的，知道吗？一证无为，一切处无为。我不能说在这个地方无为，在那个地方不无为。一旦你证到无为，一切法无为，无为就是身。何为出家？无为即出家，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无为，就是身宝，知道吗？如果你失其，就是说我们也用明德断德，明德断德和正德，先要明了这个道理，叫明德。明出于心的时候，你内心中啊，获得的性，这个叫做明德，我不是弯死啊，不是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它是空的假的啊，不是这样的。我的心里面有感触，感触叫明德，明德以后呢，就是断德，断就断你的无始以来的执着。你为什么变成有花呢？因为我在有为当中，有为是你有为，不是他在无为有为。花并没有有为，是你有为，因为你有为就现象，现象。那么说这个相，如果你证到无为相就没有了，所以呢，此相非相，是名为相；世界非世界，是名为世界，因为它本来就是无为的，知道吗？所以呢，无为就是生，无住就是生，知道吗？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都是无住的，一向住也住不下来， 是吧？你说你想北京想天津，你在想的时候也是现在的想，没有一样东西说能跟着你想同时进步。就说我们每一秒钟每一秒钟都不是前一秒跟后一秒都是两回事，知道吗？所以呢，因为它本来无助，时间会过去的，空间会过去的，你的念头会过去的，我问你有什么你能留得下来，都是无助状态啊，是吧？所以本来无助，你想执着也是现在执着，是吧？我执着某一个东西，为什么执着有果报呢？如果那个东西是有为是存在的，那执着可以拿得过来，它拿不过来了，都是一个果报而已。就是说你执着就变成后来的有为，就是这后来的有为得，就是你现在得不是过去的得，我现在看到你前一秒钟你看到和现在的一秒都不是一样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助的，无助它就是空，本来就是空性。如果你刹那刹那观察，发现这是如幻上面就会现前，是吧？也就是说身宝，我们要了解一切法本来无助，本来无为啊，就是身。我们讲身就是清净的意思，因为身就是吻合啊，就这个无为跟你心是不吻合。因为我们说单单常有因故，单单常住法。什么叫单单呢？单单就是你能够了解无为，你的心跟那个无为跟法上的无为相合，叫单单，知道吗？单单的当下非常契合，你就是解脱相，知道吧？你心中执着有为，嘴巴上说无为，那就不叫担当，那就会产生错，就会冲击，所以呢就会打架。大家就是嘴巴上说，心里面是这样说的，但是呢你跟他说这个花是无为的，你要了解它的无为就是心，心跟为报的时候，担当当下的体就是法身，就是不理不破坏相，因为这个相本来就是无为。那么说我了解它这个有为，正好是我的有为，它是八的，这边跟那边契合一体为单单，是吧？当下跟当下，这个当下契合一体为单单，常有因果。就是我现在见到你是单单常有因果，单单常住法身。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坐在法身上，是吧？所以所有的相呢是在法上。那我说我们现在安住的这边没有我，那边没有世界。就是说那边没有你，这边没有，就是一个境界而已，就是一个境界而已，就是一个心理境界啊，境界实在没有我们的。所以你常常看这个世界，你就虚远道上啊，它大地无尘尘，大地没有一根草，也没有一个尘，实在是没有人，没有人的，就是说就是高高山顶行呢，深深海底行，就是说它能够达到海底，可以住于山顶，就是这个人是已经顶峰了。所以虚远的和尚你应该体会到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管走在哪个地方，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那就是一个境界嘛，好吧？所以住在那一论境界的呢，说他脚了一踏就踏到海底下去了，是吧？他手一足就到了山顶上去了。所以他这个人就是山山高顶，山山这个在山顶行，在海底行。所以他这个人呢，心呢就像海底一样很深很深的，就是说他说不是我们的猜测，他说是一个老头子啊，一个120岁了，我们这样的想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浅薄的在想这么一个人啊，写了一本书啊，动物心念，其实这个人境界，他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那这种境界每个人都具足了，这样你皈依身，把身不断的摄，不断的摄，我就见到境界。用三盖的时候，哎，怎么都是我的心啊，是吧？看不到一个人了，就是你打坐这么念佛，哎，怎么说我一个人在念佛啊？以后你就会真的觉得这种感觉，有人在外面去看到都是，哎，都是阴身。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念吗？我把这念佛塔变成我的斗子，就是变成我的斗子，变成我的胸塔。然后每个人都在我心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这样观察观察，时间久了以后啊，我心是空荡荡空荡荡的。他就这样的念佛，就是慢慢的你就发现是心中的一个境界而已，是吧？他不离开我的胸，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啊，慢慢的你就会，时间久了以后啊，你就出现一种如幻的状态，根本没有人，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上佛大地，也没有虚空，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念头。也就是说啊，这要归佛、归法、归身，是吧？后面的一个叫归见，敬未来即归见。为什么叫敬未来即归见？所有法都是从界身，地狱一层界身，天堂一层界身，佛菩萨都从见里面出来， 这样的一持戒跟天堂跟地狱跟诸佛菩萨都同为一体，就是说戒是静无来戒，我们一般啊，我持戒了就有戒，我不持戒就没有戒了，这是错的。敬未来戒，戒是永远在不坏心嘛，不坏心，这个戒是敬未来戒的，敬未来戒就不坏了。有人说我受了菩萨戒，以后破了戒，犯了戒，以后是不是没有戒了？照样有戒，因为这个戒是远远跟着你的，就像你有福性一样，你到地狱这个戒也会跟着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地狱境界呢？就是因为有戒嘛，你有福性嘛。你有福性就出现境界嘛，这些境界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嘛。如果你没有戒，就等于没有福性，没有福性就没有境界，那就地狱就没有了，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富菩萨，那我们不进入到网困状态嘛？这种网困呢，就网困戒，网困戒是要堕恶道，并且到恶道的是远远离开富菩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自戒，知道吧？所以呢，天堂也好，地狱也好，都从戒里面出来，这是恶戒善戒，造恶就是恶戒，造善就是你恨别人家叫恶戒。恶界就出现恶的境界，魔界就变成魔的境界，这样都是福性里面生出来的。如果你悟到了本心啊，生清净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以佛法身的这个般若体来受戒啊，受戒了解，所有魔都不知道心法，知道吗？魔不知道心法才出现地狱会出生，所以呢，他魔界都是对立的，所有的魔界都是以顽识、以分别心、对立心所成就的任何一个境界，那个境界一定对立，他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在地狱受苦呢？什么叫苦啊？受苦的什么叫苦啊？就是顽心。那天上人在受乐，他感觉到快乐，我问你什么人受乐啊？他是顽心乐。哦，福性呢，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乐的，我不知道天上乐到地狱苦，福性他没有乐跟苦。如果你了解了福性了以后呢，三界都变成一真法界了，知道吧？一真法界那就是佛的法界，所以归戒，所以这个戒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了解了，如果没有戒呢，没有戒就没有一切法，就是没有戒，就是说我们人生怎么来的？是构筑此戒来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人不成佛呢？因为我有妄心对立了，我持的戒不知道从佛性里面出来的，我只知道我持五戒获得人生，是因为你有妄心无明分别执着在哪个地方。那我们受菩萨戒就知道了，你持五戒也好，持八戒也好，持四戒也好，那持于心戒也好，或者是什么一个咒子，都要从心上下功夫，一定从心上下功夫，包括念佛一定要从这个念根上下功夫，从福性上念功夫，这样是意义跟念佛都是福性在念，都是福性，就是化佛，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一种化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化佛。所以那个叫什么，我们善道大师念佛的时候口上会放光，会放光，或者说这个我们沈安大师念佛也放光，放光有相上放光，有理上放光。从相上放光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修行从理上通达，从事上勤修，观照的力量非常强，真的可以放光的，知道吧？真的可以放光。所以善道大师放光我深信不疑的，一定会放光。第二个呢，你不能，你可能在事上比较懒惰，但是理上真的，理上你心上放光，心上放光是无相光了，因为你进入到心态了嘛。现在就是那说那也是不可思议，是吧？虽然你轻轻的念阿弥陀佛，但是呢，你了解意根的时候，守住意根就等于守住福性，因为你不进禁锢，所以呢，那个光呢比较小，是吧？真的就比较小，因为呢，自信呢在你心中呢。阿弥陀佛，阿弥，这是心中的自信呐、啊，真的。你能遇到这叫智慧啊，就是说离上成智慧日，啊，成智慧上日。也就是说，这个但是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离上会跟事上离上会的时候，每件事情都是佛的光明啊，就是说你吃饭呐、啊、穿衣睡觉都是佛在放光，他就不会像那一种啊威德之光啦、啊、神通之光啦、啊。或者是一些不可思议的观出来，他说他这个都没有了。但是呢，从理上通达的时候呢，你吃饭啦、啊，你走路啊，你睡觉，或者持戒啦、啊，或者做善啦、啊，或者让你孝敬父母啊，都是菩萨戒光，都是佛的光，知道吧？智慧通达了，不需要放光的啊，就是在生活中，就是佛光。好，那么说这个是。 戒这个性啊，戒性就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了解这个戒哦，三戒都是这样，这是戒性。我们为什么要持戒？要持戒，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一个戒性，每个人都具足的，每个人都有自信呐、啊，每个人都有法性呐、啊。他说你知道了，只能说你明白，你明白，明白了你就得到了戒的体，因为这个东西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悟到了，发现了，就在你当下，啊，我们做人就在戒体上就得到了，这个得到的呢是啊，这能够，但是你没有发愿呢，就必须要持戒相，必须要持戒相。那戒相清不清？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每一条戒都是在，因为你知道了自信的佛跟一切众生佛是一体的，那你后面的不杀生呢，那你就知道我带一切众生不杀生。这个普贤心愿是相应的，知道吗？也就是说，在一切，我在自心中，在一切众生中，为一切众生不杀生，是吧？那说不杀生这个体是佛性体，是吧？不杀生的自体本体，那就是佛。那就是说，我在诸佛面前，我不杀生体是菩萨功德，知道吗？菩萨的大悲心所现的过头啊。啊，功德啊，他说不杀生这个相是什么呢？是菩萨的功德。那说菩萨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虚空啊，大地啊，叫锅头。他说这个时候你在一切众生心中，你就有一个理念出来了。什么理念呢？就是说你在一切众生中，在一切诸佛面前，是吧？不杀生，在一切锅头面庄严锅头。所以呢，你不杀生就是庄严释放锅头，供养释放诸佛。供养释放诸佛，庄严释放过头，带一切尊身，庄严释放诸佛，庄严释放过头，供养一切诸佛。所以呢，你要先要知道，你知道这个理以后，这个理已经通了，然后发愿的时候，我要带一切尊身，你带一切尊身供养诸佛，带一切尊身庄严释放过头，这是事，这是事。我这个事呢，跟你那个理是吻合的，理上是明了就可以了，心就可以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你不杀生，本来就是诸佛之体，是菩萨的功德。但是呢，这个理上通了，心就可以了。因为理上在心，事上在行。他说，事上行是断什么呢？断无明，断分别，堕执着，断轮回，这样它自然断，不断自断，这样光明出来，自己会断掉。所以呢，不杀到一万九。所以后面讲戒条的时候，我不需要再重复的讲。我不是在重复讲，你知道这个道理，我是带一切尊生啊、在诸佛面前啊、这份你就知道不杀生的功德有多么的大。但是不管是因为菩萨戒属于意戒，知道吧？意念戒，意念戒就是说你没有不只要你意念不杀生，你就能够圆满，就供养诸佛，知道吧？所以你随时不杀生，你知道菩萨戒底以后，你随时不杀生都能够供养诸佛。你就说明天我杀了一个生命，叫意戒，就是我杀了一个生命。我杀了一个生命，不是破戒，是不是没有戒了呢？不是没有，这是你在其中一个某一个地方破了，但是呢，还可以相续继续持，因为你戒体还在，知道吗？戒体还在，这是你把手长了一个口子而已，就很，那么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就带来痛苦啊，带来烦恼啊，带来破财呀、啊。后来带了这样，这个没有关系，就是破财我做乞丐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还是即使持下去，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杀了生，我今天杀了生，但是我明天一定要持圆满，是吧？我明天记住持啊，其实是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勇猛持，是吧？因为我不能够让尊生刹那时间离开利益，就是不断的持不断。那不小心有一人又杀了生命啊，因为意戒一杀生，连蚊子也不能杀。按照菩萨戒来讲，就不能动杀孽，就是杀孽了不要生。但是有的就是讲，哎呀，杀孽我杀孽不生很难的，很难的。就是说你有杀孽出来，这是说你破了一个戒相，知道？菩萨讲，但是体还在。我今天可能破了这条戒，但我明天即使，我还是要远远的收下去。我要达到圆满，所以菩萨戒体只要不失，你可以尽行受，尽未来戒的去受，是吧？所以呢，这样的，因为菩萨知道尊生呐、地狱之苦啊，或者是你做一念恶业，做一念恶业啊，让无量无边的尊生堕地狱道恶果。就比例来讲， 你坐在外面看到天灾人祸是因为什么？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都在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都是解脱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有烦恼，是吧？如果我是佛，大家会什么样？大家都是解脱的。如果我是凡夫，大家都会烦恼。所以呢，大家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我。所以你一个烦恼会导致于很多众生的烦恼。所以菩萨不敢乱动烦恼，他一动烦恼，他编个很多的众生呢都在烦恼。你就是说车子被压啦，这个人被打死啦，或者是地震啦，只要被你看到了，都是跟你有缘的。都是因为你故，所以菩萨要思维一下，所有众生的灾难都是因为我没有持戒，都是因为我恶念太重，所以我身边那么多人不得解脱，我身边那么多人都在烦恼，我身边那么多人都不做善法，都是因为我没有持戒，我没有修好。如果我修成功了，我成佛了，那我边个的人呢，个个都是庄严，个个都是解脱的，个个都能都有神通。像你看佛边个都有那么多解脱的人，那我身边为什么都没有解脱的人，都是烦恼的人呢？就因为我没有修行，是不是？所以要认识到，你变个那么多的恶人，这过去中国人不是常常讲吗？就是说你这个人什么样，看你身边人就知道了，是吧？你这个人坏不坏，不要看你讲的话再好听，你身边人都是垃圾，那你还好到哪里去呢？是吧？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说啊，你变个那么多人堕落，那么多人烦恼，那么多人受灾，你要忏悔呀。惭愧呀，难道菩萨看到众生在受罪的时候你不惭愧，那叫什么菩萨呢？那就要不就当时根本就没听懂菩萨戒，没听懂菩萨戒就没得菩萨戒，没得菩萨戒你哪有戒体呢？没有菩萨戒体呀，是吧？所以大家闻到了以后啊，就是说啊，这个要非常细心的观察有没有杀的意念，杀的意念是吧？就是说你有杀的意念，那赶快改变，知道？一有就把它取掉，一有就把它取掉，知道？没有说我有杀念，我就不受戒了，那你就是大利益。为一根针，我把整个戒都毁掉了，那不是更划不来吗？是吧？哎呀，我可能有杀的意念了，然后我就不受菩萨戒，我不受菩萨戒。你就像把一根尘丢，为了这一个小小的尘，然后把地球都毁掉了，是吧？就是把太阳一个毁掉了。你就为什么把太阳毁掉呢？我不说菩萨戒太阳毁掉，我就因为我这个坎都过不去，是吧？所以呢，我一定要受菩萨戒，就不因为我受不了菩萨戒我不受，因为这里面讲畜生都要受啊，是吧？你那个鲫鱼都要受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啊，奴婢都要受啊，很多这些啊非人都要受啊，你家里十处的父母都要受。你知道，就是说，只要他父母跟你亲嘛，为什么你们要父母受幽冥戒呢？因为父母你的心念里面给父母受戒，我们给你父母受戒是没有用的。就说我要发心给我父母受戒，然后你要请我给你父母受戒，为什么？你的孝心、你的善心可以感动你的父母，等善心，他的善心就会出来。所以呢，这个如果。菩萨可以，菩萨是一切众生于群孝之子，是吧？是一切众生为父母，所以菩萨都愿意给自己给任何一个众生啊受菩萨戒。就是说，你看比丘戒、五戒、八戒都不串请受戒，唯有菩萨是串请，知道吗？串你受戒。那一个就是他过来，我要受五戒，那我就劝他受菩萨戒，为什么？因为菩萨讲了，见到一切众生叫劝他受菩萨戒，是吧？看到这个猪狗畜生都要给他受戒，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常给他们受菩萨戒，就是菩萨戒功德是串请的啊。因为众生根本不懂得毗卢遮那佛，如果你不讲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了解这个戒，所以我们一定要受菩萨戒。后面呢有这个十条啊，十条啊，这个是戒性，那是戒相啊，其实戒相，因为戒相就是戒体的显现，人家每一条戒都是佛性，那我们一定要受，因为受就是受佛性嘛，非因果法啊，它是指你的佛性，所以佛性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就人受一条戒的话，就能够跟诸佛在一起，跟菩萨在一起，跟一切众生在一切众生心上遵守。第一条戒杀生。啊，杀戒， 夫言夫子恶自杀叫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出神行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其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防自之心快以杀生者是菩萨般若一罪、也就是说杀生嘛杀人自杀就自己杀自己是触犯杀罪知道吗有人说我要自杀自杀你这个身体你要杀掉它知道吗杀生杀命呢、就是说众生每个众生都爱命就是你可以断他的手你不要断他的命因为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命但是杀生为什么最重知道吗你把我杀掉了你就把我的菩提心给杀掉了你把我的菩萨心我要观察空性我要观察空性的人把我杀掉那你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我要看我看着寺庙我心中一个寺庙的境界他的想把我杀掉了那你也有罪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一个寺庙给毁掉了知道吧就是说我要是做坏事我要堕地狱你把我杀掉那你还有功德知道我要杀一百个人我要杀一百个人我心中要杀了一百个人你没让把我杀掉把我杀掉那你要有神通才知道我要杀一百个人不然你要乱杀就是说我要杀了一百个人那你要把我杀掉为什么呢那是救我我要杀了一百个人我要堕无间地狱但是你把我杀掉我就不堕无间地狱你救了我因为这个来讲就是说你把那个人杀掉让他不知道恶业反而呢是因为开车吃饭的一个开源呢、开源什么叫开源呢就是那个人要堕恶道了你把他救起来就是说你的救的目的呢是怕他堕恶道那是救他这个叫开一定要开该杀的不杀你也犯戒知道吗就是说过去讲嘛好人就是说不善之人不宜包庇啊就是包庇者这个人比不善之人还不善知道吗就是说那个人那个人要杀一百个人你不杀他你还包容他那你这个人比那杀一百个人还坏因为你在成就他嘛是吧所以呢你还跟他交朋友那不为虎作伥嘛所以呢我们不能杀啊所以有开菩萨这里开源无间的是没有开源的和菩萨无间为什么没有开源呢无间就是不杀生就是那个人杀一百个人你也不能杀他你必须要持不杀生戒就是这是无戒的观点你看无戒不偷盗戒也是这样的无戒的盗戒是要这个是看在菩提心上去你就说有一个人去我人家拿一个苹果给我吃我煮一下土里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抛弃偷偷的拿走了回家你为什么要偷呢你说师父加持过我给我的儿子给我生的子那是在菩提心的举动上来的我们就要保护他的善心知道吗所以呢保护他的善心你就不应该就比如说我这个书被人家盗走了他为什么要盗书呢因为他想看书嘛他的善心在那个地方他又怕你不给他了又把他偷走了这个就不犯盗知道吗就是这个但是呢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看不出来他以为他犯了盗戒其实呢菩萨是护念众生的就尊者有三根是护念他的但是在无间里面是不可以的无念里面就是说你不管是善心恶心你就是不能盗就这样所以无间是没有开源菩萨戒是有开源就这样他有遮法变成遮法你要杀生我们菩提心因为戒呢有虽然一念都不能杀他还是有重有轻的有重轻但是呢在重的讲是杀人嘛在轻的讲的话蚂蚁也不能杀但是呢我们如果假设有杀蚂蚁或者杀动物的这个业障有这个业障怎么办我们开源取料啊因为我要救众生啊比如说这个老虎要吃人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打死是为了救人的那么说这个还有一个遮法就是说啊我被业力所逼迫我必须要杀就是说你比如你强迫我杀不杀我把你杀掉那没有办法了我只好这样子杀那就叫业缘那就说你比念的家你切肉给老公吃就是哎呀我不杀生我总不能切肉啊我就是这样的说其实切肉不算杀生知道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应该去怎么做呢你可以遮就是恶可以遮善善可以遮恶就是说太阳可以把黑暗给灭掉 但是呢，天亮不可能把光明给灭掉啊。就是说，你的恶业要是为轻的话，那说你可以通过你的愿力把它变成烂芽焦种，知道？就是说变成焦芽。什么叫焦芽呢？就是说那个种子不培土，不要培土给它，它就不会发芽。就是说被业力所摧，但是我没有后起之因，我绝对不想造的。但是呢，业所摧着过来的，一直过来之后现前的一刹那，我可能会杀了一只蚂蚁啊、苍蝇啊、或者一只老鼠啊，我害怕、恐惧，一脚给它剁死了，被业力所逼迫的，没有办法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那最后呢？这个遮就是发菩提心。这个念佛啊，这个我一定要成佛啊，或者我念念回向啦、或者说这个因为菩提心重于你的杀业，知道？把你的杀的过失的杀，通过你的菩提心来转啊，菩提心的愿力比业力要大，业力是黑暗的，业力不可能是光明的，因为所有的业力都是黑暗，只有黑暗才会造业，光明中是不会造业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发菩提心。我们这个利益尊生，或者我们持菩萨戒，都是光明。我光明是要可以破掉黑暗，但是呢，破掉黑暗不能代表这个业已经灭掉了，业不一定灭掉了。就是说黑暗在那个地方，你照的那个就是黑暗的记忆点。就比如说你在光明中还可以想出我做了某一件坏事，你发现还能想出来。证明说你能想得出来，是因为你虽然在光明之中，在戒里面。在剑里面，但是你的业就变成焦芽，它不会现前。但是我们要法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念念之间受菩萨戒，那你的业力就不会现行的。但是呢，你万事菩提心，或者说你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反而我去念恶业，他说离开了光明，然后就黑暗就出来了。但是受的菩萨戒还在，但是这是篱笆把它包起来了，包起来了。他说这个戒体呀、不管到地狱天堂，他永远跟着你的，永远跟着你。等到因缘一成熟，他又可以发菩提心。就是说如果你要念恶就麻烦，念念不完恶就麻烦了。你比那好多恶业，你比那样，我把那个人打了一顿，砍了一刀。因为你见到他，你就会想起我砍了他一刀。我一见到他，哎，我砍了他一刀。因为他念念不忘，知道吗？因为重业呀、这个重业很难忘记。在忘记的时候呢，他就会念念相续，念念相续的力量，这个让我们这个恶业重复的燃起。本来这个业呢，我一刀砍过你，砍过去，如果你观察空性，把它忘掉了，其实这个业是很难现行的。但是呢，你不断念，不断的念，并且呢，你不停地跟他在一起，一见到他，我就像我砍了他一刀，我一见到他就砍了一刀，因为你念一下又是一个意业，一念一下又是一个意业。而这个业不断的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就变成重罪，也就比例来讲堕胎也是堕胎杀生，就是某些人在面前不停的讲你堕了胎堕了胎，就是说你堕胎本来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就老了以后还听人家堕胎，哎呀我在年轻的时候堕了胎，然后呢念念不忘这个地方吸排位那地方吸排位，你知不知道你想一次堕胎你又堕了一次胎，你想一次堕胎又堕了一次胎，你就不停的杀不停的杀，所以到时候你就出现幻觉，幻觉啊，就看到孩子啊，短途短身体啊，还是黑影子啊，人家告诉你，哎呀，这是堕了胎，其实不是，是你想出来的，因为你不停地想着你堕胎这件事情，想多了就变成这个，我们说业障固执成形，任何一个业常常的久久的执着，就变成形状，你想灭它就很难了，知道吧？所以呢，忘记了就不要再想了。不要想了，你在光明中聚着啊！我一定要解脱，我一定要往生。那我说等往生以后回来再来个救度他，就是说一切都要等回来以后度啊！我们现在没解脱之前，现在不要想，不要跟人家一定到庙里去写堕胎一年的这个牌位，因为这个是杀业很重的。你不停地想，不停地想，你写个牌位又超度不了他，又抛。问题是超度不了你的那个念头，知道吗？就是说那个人其实早就投胎了，你还不停地在超度他，他那个人是人死了49天就投胎了，不知道去做什么人去了，可能当官去了，是吧？做什么事你还在念，就是说那个恶业还不停地在念，你现在要超度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你那个念头，知道吗？就是呢， 那你这个念头你自己不断怎么超度呢？就师父给你超度怎么超度呢？你说师父给他超度你怎么看呢？他四十九天就有晚上，他已经在外面去当省长县长了。你要说我在往哪里超度？你说他四十九天就投胎了，你还超度超度什么呢？是吧？也就是说大家在外面不要写这个牌位啊，不知道是哪个外道一天晚上搞这个东西到处写，自杀叫人杀啊，叫人家杀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吃肉的话啊，不要吃自杀的东西，不要叫人家杀的东西，不能用方便杀啊，用方便杀，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这个吃肉啊，吃肉，菩萨界并没有说你一定不能吃肉啊，他故肉不能吃，后面会讲到不吃肉啊，终身肉不能食啊，不能食，断大慈悲准则。就是说你吃肉会断大慈悲准则，是叫我们不吃肉，知道吧？但是呢肉肯定吃肉肯定不是准戒，为什么？他没有断我的命啊，这是说断我的大慈悲准则而已啊，是吧？那么这个方便杀，就是说你要是实在想在酒店上面家，就是人家逼着你吃啊，你没有办法，就你自己是绝对不想吃，但是人家逼着你吃，作为你们在家菩萨不等于出家，是吧？所以呢不要太过分的跟人家脱离关系啊。赞叹杀，人家的杀在赞叹也不对的，就是说欢喜你应该给他念往生咒，是吧？见作随喜，见人家的杀你再编个随喜功德，对吧？那就麻烦了，你随喜过失，过失随喜就麻烦，因为任何东西功德随喜有无量功德，有人比那互相看到好庄严，谁心里面一心随喜，你心中有一样的功德，但是别人在杀生在随喜的时候，这个过失就转到你身上来了，知道吗？知道，我出家你随喜一下你就有出家的功德，同样的要做坏事人随喜，那个你身上就有做坏事的功德过失，所以人家做坏事不要再变个随喜，要念阿弥陀佛，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就或者咒杀自己啊，念咒子希望他死。有一个人师父啊给我那个人好麻烦，他就说叫我给他持咒子把那个人赶走，也就是他用持咒子的方法啊来去堵咒别人，这是不好的。咒子能不能把人咒死？真的可以把人咒死。一个人天天这样念咒把人家咒死，真的可以把人咒死啊，必须要相应，真的。你可以咒着人家吐血，真的。你要常常念咒子，这个咒子过去很多外道都用这个咒子来咒别人的，这是我们现在定力不够。你说咒子也还有定力，没有定力的话，你想咒把别人家咒死也不可能啊。那是咒杀，杀阴杀元杀发，杀阴就是用刀来杀了叫杀阴，杀元就是用种种你要反了退道把你杀掉就元，是吧？他杀法用方法，用手段，用机器啊什么的给他杀死，或者做杀业，就是杀业。我是个杀猪的，然后杀猪跑过来了，师傅啊，我想受菩萨戒，我说你干什么了？我是杀猪的。但是你做杀业，你怎么受菩萨戒啊？你要把它转个业吧，是吧？就是，那就是呢，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就菩萨戒强调的就是意念上面不能有杀的这个啊恶业。是故菩萨应当其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度一切众生。而凡自知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波罗夷罪就是砍头罪啊，你把自己的头给砍掉了，也就是说断你的善根啊，断你的善根。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再来讲好吧？就这样。